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从优秀到卓越》，这是一本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作品。它探讨的是一家业绩平平的公司要怎样才能实现跨越，变成一家卓越的公司。听到这儿，你可能会有点疑惑了，不对啊，书名是从优秀到卓越，不是从平庸到卓越啊。其实啊，这和翻译有关。英文原书名是Good to Great， 严格来说，这里的 Good 不应该翻译成为优秀，它在这本书里其实是表示马马虎虎、勉强及格的意思。我认为书名翻译成从平庸到伟大可能更合适一些。实际上，这本书讨论的不是一家本来就优秀的公司该如何好上加好，而是想解开这样一个管理之谜。有一些长期表现平庸甚至是半死不活的公司，好像忽然之间就麻雀变凤凰，变成了伟大的公司。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吗？这本书的作者是吉姆·柯林斯，他凭借超级畅销书《基业长青》而成为当代最知名的管理学家之一。有意思的是啊，正当《基业长青》大卖的时候，柯林斯的一位朋友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本书啊，毫无用处。柯林斯听了大吃一惊啊。这位朋友认为，基业长青里研究的企业都好像自带了卓越基因，从一诞生就开始卓越。但这样的企业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平庸的公司来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基因。如果他们想改变，想奋起直追，该怎么做呢？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天生高富帅，该如何逆袭呢？基业长青这本书并没有为此提供答案。柯林斯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商业中的黑匣子，激发了柯林斯的好奇心。于是他立马行动，成立了一个由21人组成的研究团队，耗时5年，运用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最后把他们的发现和结论就写成了这本书。可以说，答案既出人意料又振奋人心。这本书也成为基业长青之后柯林斯的又一部长盛不衰的作品。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下面我就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详细介绍从平庸到伟大的秘密。第一，比起一般商业类书，这本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特别之处？第二，实现跨越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好了，下面我们就先来说第一点，柯林斯团队所运用的独特研究方法是什么？我认为啊，这是本书超越一般商业类畅销书的最大亮点。那一般商业类畅销书的写作思路是，找一些已经成功的明星公司，研究他们的发家史，从中总结出一些共同特征，比如贴近客户啊、自主创新啊、价值驱动啊等等，然后宣布这些共同特征就是这些明星公司成功的原因，我们只要学习这些特征就可以复制他们的成功了。问题是，这样的研究思路真的严谨吗？很多不成功的公司也可能做到了贴近客户、自主创新，最终却失败了，该怎么解释呢？打个比方，如果你想要研究奥运会冠军是如何成功的，你就去找这些冠军的共同点，然后宣布他们之所以拿冠军是因为他们都有教练，这显然是很荒谬的。问题就出在这种研究方法没有对照组。我们知道，医学上想要验证一种药物有没有疗效，必须设置对照组。那通常是把病人分为三组，一组服药，一组服安慰剂，一组什么都不吃。只有通过对比三组病人的反应，才能知道这个药是不是真有效。而柯林斯团队就借鉴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了严格的对照组公司。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做的。首先，他们严格界定了什么是从平庸到伟大的标准。这些公司要有30年以上的历史，在前15年中它必须要平庸，累积股票收益率要小于或等于市场平均水平。而在后15年中它必须要伟大，累积股票收益率要达到市场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柯林斯说，之所以要把最短期限规定为15年，是因为这么长的周期才能排除偶然的运气成分以及个别领导人的因素。15年的累积股票收益率要达到市场平均水平的3倍，这个要求非常高。 要知道，像可口可乐、通用电器、英特尔、沃尔玛这些当年的明星公司，他们也只达到了市场平均水平的 2.5 倍而已。而且如果某个行业在这15年中恰好坐在了风口上，整个行业的收益率都大大高于市场平均水平，那么这个行业内的公司就不予考虑。按照这种极为苛刻的标准，柯林斯团队对1965到1995年这30年间上过美国财富500强的全部1435家企业进行了拉网式筛查，最终只找到了11家符合标准的公司，他们就是实现了从平庸到伟大的样板公司。需要说明的是，柯林斯团队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很多高科技公司历史还不够长，还没有显示出从优秀到卓越的特殊模式，所以这项研究的样本里没有包括高科技公司。接着根据样板公司的情况，柯林斯团队又精心挑选出两组对照公司。第一组是11家直接对照公司，这类公司和跨越之前的样板公司非常相似，处于相同行业，规模和业绩也差不多，但是却从来没有实现从平庸到伟大的跨越。第二组是6家未能保持卓越的公司，这类公司实现了短暂的跨越，却昙花一现，没能保持住优势，很快又跌回了平庸状态。样板公司和两组对照公司加起来一共是28家公司。柯林斯团队的任务就是要找出究竟有哪些管理要素是所有样板公司在跨越期间都具备的，同时两组对照公司都不具备的。柯林斯确信这些要素就是解开从平庸到伟大之谜的钥匙。为此，柯林斯团队搜集整理了这28家公司在过去50年中多达6000篇的公开报道，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这些公司的战略、文化、财务、人事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然后通过每周小组讨论、头脑风暴来探究数据背后的意义。整个研究工作耗时5年，他们最终宣布找到了几个实现跨越的关键要素，并得出一个激动人心的结论：从平庸到伟大的跨越确实是有章可循的。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柯林斯团队所运用的独特研究方法是本书超越一般商业类畅销书的最大亮点。他们从30年来的1000多家财富500强企业中严格筛选出11家实现了跨越的样板公司，同时设立了两组对照公司，通过大量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找到了实现跨越的关键要素。而这几个关键要素就是下面我要为你重点分享的第二部分。我们来具体看一看柯林斯团队找到的关键要素到底是什么？具体分为3个方面：人员、战略和动力机制，分别对应着3个关键词：第五级经理人、刺猬理念和飞轮效应。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人员要素，对应的关键词是第五级经理人。柯林斯按能力大小将经理人分为5个等级。所谓第五级经理人，就是处于能力金字塔最顶端的领导者。他发现，所有样板公司在实现跨越时的关键职位上都拥有第五级经理人，而对照公司就没有这样的领导者。柯林斯相信，有没有第五级经理人是一个公司能不能实现跨越的最关键要素。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伟大的领导者造就伟大的公司，这是常识吗？哪里算什么重大发现呢？这里的关键在于，柯林斯所说的第五级经理人和我们印象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商界精英完全不同。事实上，这是一群很土的人，他们低调内向，沉默寡言，很难说得上有什么个人魅力，长期不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一个证据就是在柯林斯团队搜集到的6000篇公开报道中，对样板公司的报道数量只有对照公司的一半，而对那些样板公司的 CEO， 也就是柯林斯所说的第五级经理人的报道更是少之又少，这些人的名字我们基本没听说过。来看看书里写的一个典型的第五级经理人，金百利公司的传奇 CEO 达尔文·史密斯。金百利公司原本是一家传统的造纸企业，主营业务是生产铜版纸。 这个行业不景气，公司经营也不好。在实现跨越前的20年中，公司股票跌到市场平均水平的 36%， 到了破产的边缘。史密斯临危受命出任 CEO， 在这之前他一直担任公司的内部律师，戴一副黑框眼镜，寡言少语，毫不出众。事实上，董事会之所以选他当 CEO， 并不是相信他有能力将公司起死回生，而是认为他在处理破产流程时能更得心应手。更要命的是，他刚当上 CEO 两个月就被查出患了癌症，医生断言他活不过一年。后来发生的事情，连史密斯自己都没想到。他在 CEO 的位子上一坐就是20年，期间他不但克服了病魔的威胁，还创造了一个商界奇迹。金百利公司从一家半死不活的三流企业，一举变成世界一流的纸质消费品企业。公司的拳头产品好奇纸尿裤、舒洁纸巾等成为全球知名品牌。公司的全部8个产品系列中有6个超越了行业巨头宝洁公司。与公司的辉煌业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密斯本人极少在媒体上露面，在公众中默默无闻。每当有记者提问，史密斯都相当拘谨，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回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表现出了最坚定的领导意志。他卖掉公司所有的造纸厂，放弃传统的铜板纸业务，宣布全面进军纸质消费品行业，和行业巨头宝洁公司展开正面竞争。当时华尔街的投资人都认为史密斯疯了，公司的股票惨遭降级。面对外界的质疑，史密斯毫不动摇，他坚信只有盯住世界级的竞争对手，才能实现自我超越。在史密斯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双重人格特质，极度谦逊的为人和极度坚定的意志。极度谦逊的为人意味着他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会自我膨胀，他所追求的是实现崇高的目标，而不是个人的财富和名气。极度坚定的意志意味着他有着极强的自我驱动力，有为了实现伟大目标而扫除一切障碍的决心和勇气。柯林斯说，第五级经理人都具备这种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归因模式。取得成功时，把功劳归于别人或者运气，遇到挫折时，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过来看对照组公司领导人，他们的普遍反应是，有功劳时都揽到自己头上，遇到挫折时都怪罪别人，两种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除此之外，第五级经理人和对照组公司领导人还有两个重要的不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五级经理人把公司的成功放在个人的成功之上，而对照组公司领导人往往更看重个人的财富、权力和名气。举个具体的例子，前面讲的金百利公司的直接对照公司叫斯科特纸业，我们上厕所用的卫生纸就是这家公司发明的。斯科特纸业本来是美国纸品行业的龙头老大，因为行业不景气，也和金百利公司一样陷入了困境。斯科特就聘请了一个叫邓拉普的人来当 CEO， 这个人的特点就是特别能吹，在媒体上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声称自己会创造美国商业史上最伟大的公司。结果呢，邓拉普在不到两年的任期内主要做了3件事，第一，裁员，第二，削减研发预算，第三，将公司人为催肥，以便卖个好价钱。最后他如愿以偿，将斯科特公司卖给了金百利，邓拉普自己净赚1亿美金。算下来，他担任 CEO 的600多天里，平均每天个人入账16.5万美元。之后呢，他还写了一本自传来吹嘘自己的英明决策。像邓拉普这样的人，眼里只有个人利益，永远也成为不了第五级经理人。有一点很有意思，对照组公司在陷入困境时喜欢花高价请外援，请商界名流空降来担任 CEO， 指望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实际上这招不但不灵，还往往起反作用，让情况更加恶化。再来看样板公司，11家中有10家的 CEO 是从内部提拔的，这表明 第五级经理人更有可能隐藏在公司内部，只是等待发掘。好，这就是第五级经理人和对照组公司领导的第一个不同。第五级经理人把公司的成功放在个人成功之上，对照组却相反。在实际领导中，第五级经理人更重视团队建设，而对照组公司领导往往采用一个天才加一千个助手的模式，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重要不同。所谓一个天才加一千个助手的模式，是指整个公司的运作完全依赖于领导的个人业务能力，公司实际上就是领导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这类领导通常拥有极为出色的经营能力，但独断专行，以自我为中心，是公司里的独裁者。他不需要费心去搜寻真正的管理人才，只需要一群听话的下属来执行命令就可以了。柯林斯认为，这样的领导可以算作第四级经理人。第四级经理人在他的任期内能够凭借一己之力让公司业绩实现飞跃，但问题是，这个人一旦离任，其他人就像无头苍蝇一般茫然无措，一个看似强大的公司马上就陷入困境。在柯林斯的研究样本中，第二组对照公司，也就是未能保持卓越的公司，他们的领导人大多都是这种类型。他们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无能的接班人，只是为了证明，你看，公司离了我就玩不转了吗？结果也正是这样，公司在实现了短暂的飞跃以后，迅速衰落。而第五级经理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从不强调自己的个人权威，他们明白，要打造卓越的公司，必须先有卓越的管理团队。要有卓越的管理团队，就必须先找到合适的人才。那如何找人才呢？很多人认为，杰出的领导人肯定是先确定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方向，然后再根据战略需要来招募人才。实际上，步骤是反过来的，先招募人才，再确定方向，也就是先人后事原则。如果把公司比作一辆客车，领导人是司机，那么第五级经理人的做法就是先请合适的人上车，然后再和这些人商量要开到哪儿去。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再有宏大的计划也无济于事。而一旦有了合适的人，就可以在前进中不断调整方向，最终找到成功的路径。好了，以上就是实现跨越的人员要素，第五级经理人。第五级经理人都拥有双重人格，极度谦逊的为人和极度坚定的意志。他们把公司的成功放在个人的成功之上，把团队的力量放在个人的权威之上，遇到功劳归别人，遇到问题反省自己。有没有第五级经理人是公司能不能实现跨越的最关键要素。说完了人的因素，我们再来看一看公司战略层面的因素，对应的关键词叫次位理念。要实现从平庸到伟大的跨越，制定正确的公司战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柯林斯团队一开始却很困惑，从表面上看，所有公司都有很明确的战略规划，在制定战略上投入的资源也差不多，看不出样板公司和对照公司有什么明显差别。难道说公司战略其实根本不重要吗？他们经过进一步讨论发现，如果非要找出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样板公司的战略都非常简单，用一句话就可以说完。比如样板公司之一的连锁药企沃尔格林公司，它的战略就是最好最便利的药店，可观的单位顾客光顾利润，也就是说让每位来店里的顾客都贡献尽可能多的利润。但是简单不代表就一定行得通啊，简单容易做到，但你怎么保证既简单又正确呢？为了搞清楚样板公司的战略究竟有什么奥秘，团队成员又经过了几个月的深入研究，最后将他们的发现归结为次位理念。次位这个比喻来自于一句古希腊谚语，大概意思是说，狐狸的招数再多，总有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时候。而次位虽然就只会一招，但一招先吃遍天，没谁能奈何得了他。柯林斯发现，在公司战略层面，那些对照公司更像是狐狸，他们总想着同时去做很多事情，但由于缺乏一致性和耐性，结果失败。而样板公司则更像是刺猬，他们只知道一件大事儿， 在这件事情上坚持不懈，结果成功实现了跨越。这一件大事儿就是柯林斯说的刺猬理念，它看似简单，但必须从三个方面去深入思考，才能够摸着门道。这三个方面是：第一，我们最擅长干什么事儿；第二，我们对什么事儿最感兴趣；第三，怎样才能从这件事儿中获得最大回报。这三个问题就像是三个圆环，你应该去干的那一件大事儿就是这三个圆环的交集。还拿连锁药企沃尔格林公司举例，这个家族企业本来同时经营连锁药店和连锁餐馆，但经营状况一般。企业的第五级经理人小沃尔格林接手后，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儿：经营餐馆不是企业的未来。并不是说餐饮业不好，而是他清晰地看到，在经营餐馆这件事上，公司并不具备优势，不能成为行业内最优秀的。但是经营连锁药店，特别是便利连锁药店，公司有可能做到最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连锁药店。这件事情比做餐饮更能让他们激动，更有意义。也就是说，小沃尔格林找到了三环中的两环，他们最擅长和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经营连锁便利药店。想清楚了这一点，他毫不犹豫地卖掉了全部500家餐馆，把这笔钱用来高速扩张连锁药店。还剩下三环中的最后一环，怎样才能从这件事儿中获得最大回报？沃尔格林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指标，就是单位顾客光顾收益。而传统连锁药店一般是看重单位药店获得的利润。其中的区别在哪里呢？想要单位药店获得的利润最大，那门店就不能太密集，因为会相互分流。但沃尔格林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战略是密集开店，在城区每英里有9个药店，平均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家，来保证极高的便利性。这样他的单店利润虽然不会太高，但只要不断提高单位顾客光顾收益，就可以实现既便利又高利润。这样沃尔格林找到了自己的刺猬理念，他的药店连药店，街区连街区，城市连城市，沃尔格林本身也成长为了一只具有简单理念的大刺猬。从1975年到2000年，沃尔格林的累计股票收益率超过市场平均150倍。2018年6月，百年老店美国通用电器因为股票表现不佳，被踢出道琼斯工业指数，而取代通用电器进入指数的是同为百年老店的沃尔格林。好了，以上就是实现跨越的战略要素，刺猬理念。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并且在这件事情上坚持不懈。成功的战略看上去都极其简单，但它是基于三环问题对自身优势和行业规律的深刻感悟，而失败的战略往往很花哨，其实是一种虚张声势。那说完了人员要素和战略要素，下面我们就接着来看这些要素是如何形成一种强大的动力机制，最终实现跨越的。这就是第三个关键词，飞轮效应。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除了人员和战略，那技术呢？技术难道不是一个实现跨越的关键要素吗？在11家样板公司中，的确有不少公司是以先进的技术闻名，比如连锁药店沃尔格林公司在行业内率先使用卫星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著名剃须刀生产商吉列公司仅在刀片部分就拥有几十项技术专利。那技术是不是这些公司实现跨越的根本性因素呢？柯林斯说，他们在研究中最令人意外的发现之一，就是技术因素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技术变革从来不是实现从平庸到伟大的关键因素，连前三位都算不上。实际上，技术变革起到的是加速器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了对的人和对的战略，已经开启了跨越之门，那么技术变革可以锦上添花，加速这个发展势头。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摸到跨越的门道，想把技术变革作为实现跨越的第一推动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不仅是技术变革，寄希望于任何单一的突然的重大变革来实现跨越都是不可行的。比如宣布某个宏伟计划，实施某项重要并购，进军某个全新领域，引入某个名人当 CEO 等等， 这些声势浩大甚至有点戏剧性的变革手段都不可能启动跨越的过程。真正的跨越过程恰恰相反，它是由一连串的正确行动的合力所推动的。变革是静悄悄发生的，有可能连当事人自己都没发觉。你想象一下，在你面前有一个巨型的轮子，轮子的直径有30米，宽度有3米，重26吨。现在你的任务就是让这个轮子飞速转动起来，越快越好。你使出浑身解数来推它，但轮子纹丝不动。你毫不气馁，继续朝同一个方向使劲推。终于，轮子缓慢地转动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由于轮子本身太大，旁人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来。你继续一点一点地推动，轮子非常缓慢地转完了一圈、两圈，速度依然没什么明显变化。但是等轮子转动到100圈、200圈之后，你忽然发现轮子积累的动量越来越大，转速越来越快，你甚至不需要再花很大力气，轮子凭借自身的惯性就飞速运转起来。这就是柯林斯所说的飞轮效应。在整个跨越过程中，你不可能找出某个见证奇迹的时刻，或者某个一抓就灵的手段，说这就是成功跨越的根本原因。实现跨越靠的是朝一个方向持续不断的努力，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一圈又一圈，所有因素的合力最终让轮子飞转起来。比如著名的亚马逊公司，它从1997年上市起，连续十多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2015年才开始稳定盈利。但在那之后，公司的市值开始高速增长，到2018年8月，亚马逊市值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苹果。亚马逊的成长轨迹就是一个典型的飞轮效应。卖广告既轻松又来钱快，但亚马逊偏偏不去挣，而坚持去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比如坚持给客户最好的体验，培育第三方卖家，做云服务等等。这些事情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带来现金收入，但是相互配合可以形成一个既完整又宏大的业务逻辑。十多年来，亚马逊推动这个业务逻辑转了一圈又一圈，虽然外人看不见，但它一直在默默地积累动量，最终巨轮开始加速，到后面越来越快，势不可挡。与飞轮效应相对应的是厄运之轮。对照组公司不愿意下苦力去推动轮子，总是喜欢通过搞事情、做声势浩大的动作来碰运气，看轮子能不能转起来。看到一个方案不起作用，马上换新方案，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去推轮子，不行再换。结果呢，所有的努力没能形成合力，连续的挫败耗干了员工的士气，这就是厄运之轮。管理者应该时刻警觉，你的企业到底是坐在飞轮之上，还是陷入了厄运之轮。好了，以上就是实现跨越的动力机制，飞轮效应。实现跨越靠的是朝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推动轮子，是所有努力的合力最终让轮子飞转起来。技术变革只是推动飞轮的一个加速器，你不能指望单纯通过技术变革或者其他任何一抓就灵的解决方案来实现跨越。好，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啊，基本上就讲完了，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一，柯林斯团队运用了独特的研究方法，通过严格比对样板公司和两组对照公司的情况，找到了实现跨越的关键要素。二，实现跨越的人员要素是第五级经理人。第五级经理人都拥有双重人格，极度谦逊的为人和极度坚定的意志。他们把公司的成功放在个人的成功之上，把团队的力量放在个人的权威之上。遇到功劳归别人，遇到问题反省自己。三，实现跨越的战略要素是刺猬理念。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并且在这件事情上坚持不懈。成功的战略看上去都极其简单，但它是基于三环问题对自身优势和行业规律的深刻感悟。四，实现跨越的动力机制是飞轮效应。实现跨越靠的是朝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推动轮子，是所有努力的合力最终让轮子飞转起来。 技术变革只是推动飞轮的一个加速器，不存在任何一抓就灵的解决方案来实现跨越。最后我再谈一点感想，这本书虽然是讲企业如何从平庸走向卓越，但书中总结出的规律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完全适用。像第五级经理人所拥有的人格特质，本身就是人类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具有这类品质的人，不管是经营企业还是干别的事业，都能获得成功。那么作为个人，要如何成为一名第五级经理人，如何找到自己的次位理念，如何转动人生的飞轮，以及如何实现从平庸到卓越的跨越，这些问题留给你做进一步的思考。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